佛学之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八，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前面我们就讲了这个无法当中的明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想啊，那我们现在看看想是什么。大回啊，此中相者，这个无法当中的这个想啊是什么呢？为厌食所见明直伪色啊，我们的这个眼睛啊看到的颜色形状啊，这个无知世界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色啊，这个叫做相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比如说红色、黄色、绿色等等，各种各样的形状，大的、小的等等啊，反正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想啊。然后呢其他的感官也是，其他感官啊意识到的这都叫做想，耳、鼻啊、舌、身、意，包括我们心里面想的啊很多啊，就是我们的意识当中产生的一些形象啊，也叫做想。意识那这个意识得者，他们获得的这些欣喜啊都叫做相。然后呢那这些叫什么名字呢？名指为神啊，相为出发，发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啊，就是在心里面想的那些万事万物啊都叫做法。如舌等我啊，如舌等我说为相啊，那么这些佛陀就说我说的相啊就是这些啊。那么这个想这范围很广很广啊，这个里面几乎就是万事万物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相，包括向导的啊，全部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想啊，想平时这个相这个字啊，佛教里面呢用的比较多，佛教里面用的比较多，这个相有些时候是它的意思啊也有不同的内容，它有些时候也会有些变化，但在这个地方呢，那他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相就是这些了，我们眼睛看到的听到的啊，心里面想到的，那么就是四个字，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就叫做相。然后有了这个相啊以后呢，我们就会用前面的这个名啊去形容啊这个相啊，然后每个东西给它贴一个标签啊，贴一个取一个名字，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名字去啊沟通，然后呢去形容啊这些东西，那这个叫做相。相是这样子，这是第二啊，然后相就比较简单了啊，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第三啊，第三就是分别啊，分别是什么呢？分别者是舍众名现世诸相啊，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啊相啊是用名来啊这个形容，那形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啊，这个就是心里面就出现啊这些我们语言所讲的这些心想啊就出来了啊，比如说为以相啊，我们说这个大想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呢这心里面要就出现这个相，然后再去表达，哎，然后马啊车步啊，这个相马车步就是古代的四种军队啊，就像我们现在的空军、海军、陆军这样子的意思，就是骑着响的啊，骑马的啊，坐在这个战车上的啊，然后就是步兵啊，都是兵啊，古代的兵，四种兵啊，然后就是男女等民啊，就是前面我们第一个啊讲的这个名啊，然后去描述 第二个讲的这个香这样子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里面呢，哦，这个就是车，这就是妈啊，这就是男女等等，就心里啊，就是出现一些这样子的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啊，这些意象啊，那么这叫做分别。分别就是我们的分别的它的属性啊，是精神啊，是我们心里面看到的。比如说香和妈车，这些都是我们的视觉啊。然后声音的这些呢都是听觉。然后心里面想的呢，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意识。所以分别啊，只有我们的意识去可以分别啊，去分别，去评判啊，判断分析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去分的。本来比如说这个书表，它本来是没有，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原则啊，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呢啊，去给它取很多的名字呀，然后就去去思考，去分析啊，就研究这个书表啊等等。那么这些都叫做分别啊，这都叫做分别。视名分别啊，这就叫分别啊。那分别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此时如是，决定不移，这四个字啊很重要的。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旦这个语言啊形成了以后呢，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啊就叫做书标啊，这个决定啊，这是书标，不移，说它不是键盘啊。它不是键盘，这就是鼠标啊，我们会这样子讲啊，这就是电脑啊，这就是电脑，这个不是钟表啊。那么一旦这个语言形成了以后呢，然后大家都这样子认为啊。那么他要说什么呢？我们一旦啊认为这个外面的这个我们看，实际上不在外面，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就是祖先父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外面的世界啊。一旦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概念以后呢，那我们就一定会说，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会说，这叫客观，这不是主观啊，不是主观，这跟主观没有意思啊，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是外面的世界啊，这就是外面的世界，这叫做物质，这个不是啊内心啊，这不是我们的感觉，哎，我们会这样子讲，这是语言的啊这个作用啊，决定不移啊，决定不移啊。那么正面讲的话，那我们比如说需要这样子的啊概念，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沟通。比如说我们一定知道这个才叫做鼠标啊，其他的都不叫鼠标，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准确的可以表达这个鼠标，哎，把这个鼠标给我拿过来，这个时候呢，他们不会去抓啊其他的东西，他们只去抓这个东西，这是对了啊。但是负面的是什么呢？负面的就是给我们灌输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凡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物质啊，它就是存在于物质世界当中。比如说颜色啊，就根本就不在物质世界当中。但是呢，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已经认为这个颜色啊，就是这支笔啊，这支笔，这个铅笔，红色的铅笔啊，它是物质呀啊，那颜色就是它的颜色呀。那么它是物质，颜色就是它的颜色，那当然颜色就是物质啊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如果说颜色啊还不是物质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会很激动啊，就是会说这个是不可能啊，这是错误的，哎，但是呢，就慢慢的就是有些啊，就我们慢慢知道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去思考，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转变啊，转变了以后呢，我们也去学到了很多，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呢在自己的认知啊，就不断的在这个提高，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这四个字，实际上这个语言我们刚才不就说了吗？语言就是一个约定啊，就在约定当中产生的，约定当中的产生，它的 主要的目的它就是有这四个字的意思啊，就是素表，素表就是这个啊，其他的都不是啊。如果没有那样子的观念啊，那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准确的表达某一个东西。你说这个也叫做素表啊，那么这也叫素表啊，都叫做素表，什么叫素表都可以啊，这样子就是没办法准确的表达。所以就说决定不易啊，决定不易是这意思。所以啊，就是说这就是一匹马啊，不是车啊，这就是一头象啊，不是马啊，它必须要有这样，这个叫决定不易啊，决定不易。但是它为什么是啊象啊，不是马啊？那原因你要找的话，那就只有这个我们当时的我们约定啊。就是这个有长鼻子的这个动物啊，就当时就叫它象啊。那现在能不能这匹马叫做象呢？那当然可以啊，可以。但是呢，因为还大家都不适应啊，不习惯。如果大家愿意这么叫的话，那可能就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这个它不叫大象了啊，大象就是狗叫做大象啊，猪叫做大象啊，那也可以，没问题啊。所以这个决定不已啊，就是这个语言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我们平要平时我们去注意一下我们的有些观念啊，我们的一些认知啊，它是来自于哪里啊？这是谁给我灌输的呀？啊，灌输的人他有没有他自己什么目的呀？啊？那如果他是没有什么目的的话，他是不是无意当中他也接受了别人的这个洗脑啊，他是被别人洗脑了，他就开始来给我洗脑啊。那我也就不知道，这我又去到开始到给其他人洗脑，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是相互之间这样洗脑啊？啊，那这也有可能了啊。那也许他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目的啊，没有这样子的目的，但是在无意当中就形成了啊，也有可能了啊。也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些东西凡是没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的这些观念啊，都应该去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跟某种语言有关系啊，啊，语言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操控这个语言的操盘手啊，啊，这就是很重要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类历史一直都是官场、商场、什么场里面都是这样子啊，不懂得去思考这个语言的人啊，那么经常都是特别的容易上当啊，特别的容易上当，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自己的这个认知是从哪里来的，根本就不知道啊，也不想知道，也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佛就讲不能这样子，你自己要去思考啊。自己去思考，因为你的这些语言的这些约定者啊，约定者都是一些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那普通的人可能也许他没有什么恶意啊，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呢，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水平啊，就这么点水平啊。他虽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呢，这个当中呢，他因为他灌输的东西，这个语言传递的东西呢，就是他的这个对世界的这个啊。这个认知啊，那如果这个认知的水平不高的话，那如果我一直都用这个语言的话，那我的这个水平也就永远都是这个水平啊，没有办法突破了，没有办法超越了啊。所以语言有些时候呢，啊，它就像个这个锁链一样，就是把人困在这个地方啊，不让我们出去。语言这个东西特别厉害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刚才说了，语言不仅仅是个工具，它当然是个工具，但是呢，它的作用远远超越一个工具啊，工具。我们把这个语言当作一个工具，当然它是有工具的作用，但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啊，那我们就是太小看这个它的啊，它的作用了，哎，它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的啊，这个我们所谓的先天的这些认知啊，其实根本就不是先天啊。如果像佛教这样子讲前世的话，那前世也是跟这样子就 听这个父母的这个观书啊，然后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这个世界观三观啊，那前世也不就这样子吗？啊，前世的前世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佛昨天讲，我们开始前天开始的时候讲了，佛就说了你啊，你们呢，佛陀说连我这样的你都不要去相信啊，你就自己去思考啊，你就自己去思考，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静下来，你去思考，哎，这样子才是你就会提高自己的人知啊。否则的话，这些语言是有些语言是这个约定者是没有恶意的，但是他的认知程度水平是不高的啊。有些语言是有故意的啊，故意这么讲啊啊。那么这个呢，那就可能是更加的要注意哎。所以这个啊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维特根斯坦他就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你的世界的边界啊，翻过来说的话，你的世界的边界就是你的语言的边界啊。所以就是说，你天天讲的那些东西呢，啊，实际上就是能说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现在的世界，我的世界就这么大啊。你说不出来的东西呢，但你可能是也是你的想不出来的东西，你想不出来的东西呢，也不是你的世界啊。不是你的世界，所以就是佛，其实比如说像这个六祖啊，慧能大师的这个《坛经》啊，里面讲不可思、不可言。为什么不可思、不可言？不可言就是因为不可思啊，没办法思考，那就没办法表达呀啊，没办法表达。所以不可言就是因为不可思啊，不可思为什么不可思呢？不可思就是因为它不是我的世界啊。他在这样一个非常的神奥的这样子的世界啊，这个世界我从来都是我的任何一个啊感官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哎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所以我的语言的边界啊，这是我的世界的边界。那其实这个是佛经的这个龙书啊，龙书早就说了的啊，早就说了的，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的，所以这些都是这个语言是正面的，这个负面的，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啊，非常强大。要注意，平时要注意这个语言啊，语言比如说是非八卦啊，不就是都是通过语言，语言就是它的载体啊啊。那就比如说有人说你的哎某，就是说有人说你的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但另外一个人说他在说你啊，背地里啊，在背后在说你啊，那么这个语言有可能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一些，有可能是他自己真的不懂啊啊，他是好心没有什么恶意啊，但他自己的水平不够啊，他以为在说你，实际上没有说你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这个里面是有恶意啊，故意的这个啊，就是为了迫害啊你们的关系啊，然后就是哎就说这个人在背地里啊在说你怎么怎么样。那所以这一类的消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大到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世界三观啊，三观都是语言是这些所有东西的载体啊。所以这个语言，佛陀说我们的这些执着啊，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些东西是跟我们的主观跟我们的感觉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认为一直都认为它是在外面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过从来没有得过任何的证据来说明它是外面跟我们的感觉没有关系的外面的东西，从来没有。那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这个语言啊，语言就跟我们灌输了，灌输了以后呢，自然而然就接受了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啊。那现在呢，佛这个为师呢，来纠正我们的这个观念啊，他说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不是你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真的是物质世界，而是以为你的语言的灌输啊，语言的灌输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啊。所以佛陀就是说啊， 这个卫师啊，卫师啊，卫师他讲的那些东西呢，都是有都有这些逻辑的这个思考啊，思维，就是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当然，这个前面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得要去学一学啊，佛教的隐明啊，隐明就是逻辑啊，思考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啊。一个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思维逻辑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更好的哎，没有这种思辨的这个能力啊，那就不叫哲学了，哎，不，哲学是一定要有这样的思辨啊，才叫做哲学，才叫做这个隐明啊。所以这个此时如是决定不易是这个意思啊。是名分别啊，那这个叫做分别。分别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不是这个语言，也不是这个名字啊。分别就是这个语言和文字或者是名字啊，产生的这种心里面的啊，这种观念，车马等等啊，那也是我们的三观的一部分啊。那这叫做分别。第三个，那这一项啊。基本上就讲完了我们的那个世界观啊。你看我们的世界观，首先第一个呢啊，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啊，眼耳鼻舌身看到的这些啊，我们的所谓的外部的世界啊，内在都在这个里面。然后呢，我们表达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我们去描述啊，表达形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用啊，这个名啊，用这个来表达啊，然后用这个名啊去表达、去描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自己跟对方的啊心里面呢，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这个第三个分别哦，我就觉得哦，一匹马哦，一条狗哦，一只羊啊，这是一条鱼啊，这些就产生了。对，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世俗人的世界，哎，我们世俗人的世界就是这个，这就是基本上是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啊。那下面呢？下面就是讲圣人啊，圣人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下面啊啊，这个无法里面的三个啊，无法里面的前三个讲的是我们的世俗人的啊啊这个世界。对，世俗人的世界，对。而后面的两个呢，就讲这个圣人的世界，哎，圣人的世界是这样子。那他为什么把这几个放在一起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世俗人通过学习，通过修行，然后呢，从我们的世俗的这个世界里面出来，然后就是进入圣人的这个世界，哎，世界里面去，哎，这意思。好，那我们下面再看看这个圣人的世界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正直啊，正直是什么呢？第四个，佛陀讲正直者为啊，官民相啊，互为契合啊。这个正直啊，他来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我们前面讲的名和相啊，这些东西，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他用这个正知，用这个智慧来观察啊，来观察这个世俗的世界，我们世俗人的世界。这个时候呢，他会发现啊，名和相啊，互为契合，这个名啊，它是用来啊描述啊这个相啊，然后名用来给相取名字。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相的话，名字啊它也不会产生啊。所以他们两个呢是互为契合，就是相互之间呢起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他们是实际上他们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但是因为他们相互的一个这样子的原因，就产生了这个名，然后名产生了以后呢，名用命这个东西来 描述啊，这个想啊，他们两个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实际上呢，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关系啊。这他就发现了啊，观他通过这个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呢，发现了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实行不弃，哎，这样以后呢，他就通过这种观察啊，然后明相啊。这一类的东西呢，全都是我们的世俗的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啊，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那这样以后呢，这个圣人啊，他对这些东西是不会产生执着，所以呢，是性不起啊，不起是他对这些东西不会产生执着啊，执着。我们普通人呢，对名也产生啊，我们不就是名啊利啊，我们不就最在乎的其中一个不就是名啊，出名啊，哦，出名啊，有名气啊，哦，这大家特别特别的在乎啊。实际上这个名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那不存在我们也觉得这个有用啊，所以就特别特别的在乎啊。所以呢，这个圣哲啊，他一观察的时候呢，然后他就会发现啊，我们世俗人特别在乎的、特别关心的，哎，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根本就不存在，啊，是自己以为存在，不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吗？啊，自己就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茧房啊，然后就在这个茧房里面呢，然后觉得啊，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根本就不知道是这个世界是自己啊。构建的、创造的，这个我们前天也讲了，这个《黑客帝国》啊，这个电影，它就是充分的用电影的啊方式表达了，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没有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它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啊电脑的程序啊的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虚拟的世界啊，但它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名啊、相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虚拟世界啊。现在啊，我们讲这个虚拟世界这四个字，大家都不陌生啊，大家都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虚拟世界啊。以前就要讲这个虚拟世界，那就很难了啊，很难。阿底峡尊者啊，就是他阿底藏传佛教里面特别重要一个阿底峡尊者，他从印度啊的进藏的时候呢，他就路上他特别担心啊，他说我到了西藏以后呢，我怎么给大家讲这个虚拟世界呢？我在印度的时候呢，有这个魔术来讲啊，然后呢，那现在的这个到了藏地，我用什么东西讲？身边的人就说你用梦去讲啊，对着梦来讲啊。那当时呢，就是如果没有那个魔术，那就只有梦啊，做梦的梦啊。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啊，梦也可以，魔术也可以。但现在有更好的虚拟世界太多了，尤其是这个 AI 啊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根本就分不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以后身边的东西是真假都分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就。对这个虚拟世界就更加的就不陌生了啊，所以呢，这个圣哲他一看啊，就是我们世俗的人特别在乎的那些那个香啊、名啊那些东西呢，他一看啊，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啊自己构建的这个茧房啊，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呢，他对这些东西就不产生啊。执着，所以是性不起是这个意思啊，性不起，不短啊，不长，然后圣哲的心里面呢，他没有这个短见，这个叫短见啊，不短不长啊，他的心里面呢也没有这个长见啊，长的见解和断的见解，不短不长，不夺外道二称之敌。外道是什么呢？外道就是佛教以外的这个宗教啊。二称是什么呢？二称就是小乘佛教啊。小乘里面呢，再分两个，一个叫做声闻， 声闻，一个叫做圆觉啊，声闻和圆觉，就这两个，反正这两个就叫小乘佛教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南传佛教。那他就会不夺啊，不夺第一个，他不堕落啊这个外道的见解当中啊。第二呢，他也不会堕落到这个小乘的见解，小乘的见解当中啊，因为小乘呢，他就没有这个为师讲的这些观点啊，他小乘是没有这些观点的，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个智慧以观察的时候呢，那就彻底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啊，这个世界的真相既不是名，也不是相啊，然后呢，这个名和相啊。原来这些都是一种错觉啊，都是一种错觉，都是一种幻觉，那么这样子以后呢，那他知道这些都是幻觉，那当然对这些东西不会产生啊这个执着呀、端间、长间呀都不会的。那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简单的说，他彻底的就悟了啊。那这个悟开悟的这个智慧，就叫做释明。正智啊，那这个叫做正智，哎，这个是生人的啊，生人的智慧，这就是正智，开悟了以后啊，那我们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啊，他都可以称人称为这个圣者啊，甚至可以称为佛啊，只要自己愿意啊，学习啊，然后努力，这样子的话呢，那一定会证悟的，这个证悟其实是说难啊。也不是特别的难啊，那说易啊，那当然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啊，但是确实是不是很难，确实不是很难。这个我们就很多人觉得这开悟呀，这个成佛呀，涅槃啊，这些都是名词的，听起来的这个很陌生，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更何况证悟是这么想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这个证悟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如果啊，让我们要去这个了解，或者是让我们去研究一个就是几百光年以外的某一个东西的话，那这个难啊，我们怎么研究啊？怎么知道？没办法。但如果让我们看我自己的心啊，不难啊，这个不难，只要有这个方法啊，有这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去思考任何一个东西，需要有个思路啊，通过这个思路去思考啊。不难的，所以呢，这个开悟是我们普通的人啊，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做到的啊，可以做到的。如果普通的人做不到，那这没有用啊。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那佛呢，他不就已经成佛，他不用再证悟了啊？那我们呢，不能证悟，那这个有什么用呢？它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啊。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证悟的，哎。而且这个证悟呢，也是不是特别的难啊？只要有这个方法啊，如果没有方法，那我们永远都是就活了这么大，从来都不知道这个跟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做这个证悟啊。这只要这个方法掌握了以后啊，这个方法掌握了以后，不是很难的。哎，那这叫做正直，这个就是智慧啊，这就是圣者或者是圣人的世界的一部分啊，一部分，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呢，第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也就是圣者的啊，圣人的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部分啊，叫做如如或者是正如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啊，真如或者如如，大回菩萨摩诃萨啊，菩萨和大菩萨的意思啊，菩萨摩诃萨。一期正直观察啊，观察什么呢？观察名呢？观察相啊？啊，还是观察这两个啊？那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名和相废有废无啊。这个通过这样子的佛的这个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名和相啊，就根本就不存在啊，所以就是废有啊。这个叫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空心，空心啊！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的一句话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本来无一物，哎，就这句话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通过这个观察，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啊去观察，比如说用我们的眼睛啊去观察，用我们的耳朵去观察， 这个世界，那它永远都是真实的啊，永远都是存在的，存在的啊，用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去观察，那这个世界肯定是真实的呀，都存在呀，都存在啊，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包括意识啊，意识里面没有这个智慧的思路啊，普通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去思考啊，那意识它也得不到一个什么空心啊，它也就是感觉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是存在的啊，是这样子。但是呢，换一个工具啊，换一个工具，这个特别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的肉眼看这个世界是看不到它的真相，所以呢，就科学家不用肉眼，就用显微镜啊，用显微镜去看微观世界啊，然后就是用这个望远镜去看宏观世界啊。有这个工具以后呢，那就看得更深，看得更远啊。如果是只有这个眼睛没有这些工具的话呢，那科学家他也跟我们一样啊，他的眼睛跟我们一样，他也看不到什么。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用我们的啊这个感官，就是用这个佛的智慧啊，就是用这个圣者的智慧去观察啊。那圣者的智慧从哪里来？就不就是前面讲过吗？闻思修啊。获得这个智慧，然后一旦获得了这个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啊，那就像个显微镜啊，显微镜一样。这显微镜这个东西啊，它任何一个东西放在它这个下面啊，然后就跟我们看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用左眼啊，是用肉眼去看这个东西啊。有眼是用显微镜来看，然后一个人同一个事件当中得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啊结论，完全不同的结论啊。那么这完全不同的结论里面呢，哪个是对的呢？啊，那肯定是显微镜对的呀，啊，显微镜是对的啊。显微镜也有很多不同的显微镜呢，哪个是对的呢？啊，那当然是这个啊，这个倍数更高的啊。这个显微镜看到的才是对的。所以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工具啊，没有这些工具的话，那就是突破不了的啊，那就是需要有这个智慧啊。智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四个这个正智啊，用这个正智啊，你看它是以这个正智观察的，不是用眼耳鼻舌来观察的啊，以七正智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明啊，观察想啊，啊，那个时候观察了以后呢，他发现了什么呢？非有啊，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啊，这就跟我们做梦的时候的梦里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没有任何的真实的东西，非啊，非无啊，那是不是非无呢？啊，他说无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啊？这两个是矛盾的啊，那就是不是有呢，不就是不是有，那应该是无呀啊，这是我们的思维逻辑当中是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有啊无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意识的范畴啊，我们的意识，你说有也是我们的意识的活动的范畴啊，你说无也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第六意识啊，那。还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和无都是我们世俗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他菩萨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不但是不是有啊，连无也不是啊，有和无就是相对的啊，这个贯带的，所以呢没有有啊，那无也不存在，比如说没有高啊，那不会有低啊。啊，然后没有低那也不会有高啊，那所以就是没有有呢，它无也不会有的啊，所以这些呢，短在初步我们可以这样子认为啊，初步观察的时候呢，不是有就是无，可以这么讲；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连无也不是啊，这些都是相互啊，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最后都不存在，哎。所以呢，非有非无啊，非有非无，原理顺移啊， 这些利害的关系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世俗的这个感官啊这个层面上有孙有仪啊啊都有。但是从这个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啊讲，这个实际上讲的是空心啊，从空心的角度来讲，那有什么孙呢，有什么仪啊，都不在。二变恶见啊，这些二变就是二缘，二缘啊，二缘对立的那些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孙啊、乙啊、忧啊、乌啊这一类的这个二缘对立的东西，都见走恶，都叫做恶见啊。实际上就是，实际上意思就是说颠倒，颠倒的见解啊，颠倒的见解，所以颠倒的啊，颠倒的。不真实的啊，不对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不存在。哎，冥想即实本来不起啊，这个时候以观察的时候呢，冥想啊这些都不存在，不存在了以后呢，对他们的这些执着啊也就不会产生啊，这个产对冥的执着，对想的执着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啊，可以讲这个唯识啊，它可以是一个哲学，它同时呢也是一种心理学啊。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健康人的啊内心的痛苦，或者是不心理不健康人的这个痛苦啊，所有的这些痛苦呢，实际上来自于啊。一个这个无明或者是愚昧啊，一个这样子的根源啊当中产生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健康人不健康人的这些心理问题呢，全部都是只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呢就是我们不了解一些真相不了解，就是比如说强迫症强迫症的人，前几天我讲过了有一个心理老师就跟我讲，他有一个遇到一个强迫症的人啊，患者啊，他一天用五个肥皂啊，洗手啊。那这是他认为这个他的手不干净呢？那这是他的一个错觉，他不知道他的手是干净的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啊。然后呢？健康人的很多的心理问题啊，比如说平时他没有这种心理疾病啊，但是呢我们有贪嗔痴呀，有愤怒啊，有痛苦呀，都有的啊。那么这些呢也是来自于这个无明啊，来自于无明和愚昧啊，这根源是从这儿来的啊。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就是用这样子的智慧把这个无明给它推翻了啊，推翻了以后呢啊，然后这个心理问题都解决了，心理问题都解决。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如果是解决一些心理疾病那当然用不上这么高深的这个智慧但是这个高深的智慧，通过这种智慧开悟了，那是不是心理疾病解决了？那肯定是解决了，不会有心理疾病。所以呢，它也是在解决人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痛苦。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解决这样子的痛苦而涉及的它的所有的这些观点，它的所有的方法全部都是为了解决痛苦而涉及的。是这样子，佛陀的这些他的课程他的教育也是为了解决这个众生的痛苦而设计他没有其他的想法，他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离苦得乐为了大家离苦得乐。但是呢，他这个当中就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愚昧无明从源头上不解决的话呢，那任何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都是不究竟的，都是短暂的不彻底的所以呢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是要开悟开悟了以后呢，那这些问题都是就是瞬间就解决了。所以就是说底悟呢就是这个真如 恶见啊，因为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呢，都是就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啊，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啊，那也是我们对不因为我们不了解死亡啊产生的一个这样子的恐惧啊等等啊，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见解啊，恶见啊，这为什么叫恶见呢？因为这些见解让我们痛苦啊，痛苦。所以叫做恶见啊，恶见。名相即时本来不起啊，这样子以后呢，它本来就不存在。但所以呢，他知道了这个以后，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执着啊。没有执着了以后啊，然后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见房，把它彻底的摧毁啊。摧毁了以后呢，然后人真正啊把自己给解放出来了啊，从此以后呢，那就是真的是自由自在啊。那平时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没有这个内在的这种自由的话，那外面的啊这些生活上的自由啊，其他是工作上的自由啊，什么自由啊，其实是有这些自由，但最终啊还是不自由，人还是不自由的，所以就是要有这个内在的这个自由，才是自由的一切自由的这个根源啊，根源。所以从内心上面把自己解放出来，哎，这样子以后呢，这样子以后就自由自在了啊。我说此法名为如如，我说哎，这个就叫做如如。好，这以上呢，我们把这个无法啊。简单给大家这个介绍了啊，那后面呢就是说几个就是相关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大回复有沙门婆罗门啊，这是修心的人啊，观一切法皆无自心啊，如空中的云和如旋火轮，旋火轮我们昨天给大家看过啊，这个火轮啊，旋火轮如钱大婆称，钱大婆称是海市蜃楼啊，就是海市蜃楼。实际上梵文里面就叫做甘达拉啊，甘达拉，甘达拉就是这个称啊，那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海市蜃楼啊，大家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了啊？海市蜃楼对，如幻如烟，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啊。如睡中月，如梦所见啊。这一切啊，这一切不离自心，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啊投射出来的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画面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真实的世界啊，是内心的投射。我们昨天讲了，这个内心就像投影仪一样啊，由物始以来虚妄坚固啊。这个从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语言是以无始以来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子这个传递啊，这样子一代一代的这个传递，一代一代的这个灌输啊，最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相了啊。取以古，取以为外啊，然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东西是外在的物质啊，这个不是我的感觉，是外面的东西，就一直都这么认为。实际上外面没有什么东西了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这个幻化错觉啊。那这是不是跟唯心主义的是不是一样呢？不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我们明天会讲啊。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三相啊和这个无法啊，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啊，这两个有没有关系呢？可不可以相互啊兼容呢？啊，后面就讲这个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拜佛言啊，就是再问一下佛，世尊，为善心，三心三相，我们昨天讲的啊，三心入无法中啊，这个三心呢，能不能啊？包含在这个无法当中呢啊，他就问这两个是不是相互可以兼容呢啊，或者是啊不能兼容啊，为各有自相啊，两个是两个，就是完全是不相互没有关联的东西啊，是这个意思。它是相互可以兼容的，还是各自是各自的，是什么样子呢啊？佛言啊，大慧 善性啊，你看有些时候叫善性啊，有些时候叫这个对，这个里面呢都用的是善性啊，善性啊，善祥啊，啊都是一个意思。善性八十即二无我，哎，这二无我我们明天要讲，二无我细如无法。佛陀就是说其实这些全部啊可以就是归纳为啊这个无法当中啊，可以饱含啊这个无法当中都饱含的啊，其实这个无法的这个内容是很这个范围很广啊，很广，前面的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这个就容纳到这个无法当中啊。其名啊，那怎么个兼容呢啊，佛说其中名即相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名和相啊，名即相啊，是妄即性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对，遍计所知啊，实际上这个遍计所知当中包含了这两个，或者是遍计所知就包含在这个啊这个名和相当中啊，实际上这一个东西，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啊。无法的时候呢，就叫名和相，把前面的说的更清楚一点啊。然后呢，散心的时候呢，就把它两个就归在一起，归纳为一起啊，然后就叫做这个遍计所知。哎，实际上这一个意思啊，相互都是可以兼容的。一这个就是依他气啊，依他气啊。彼分别心性所法举实而起啊，心和心所是什么呢？心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八识啊，八识叫做心啊。性所是什么呢？心所就是八识每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啊，意识整体叫做意识。然后呢，可以再分啊一些细节，比如说意识它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这些情绪啊，一些观念呐、啊，那些细节细化了以后呢，这些部分就叫做心所啊，这叫做心所。所以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啊，心是它的整体啊，心所是它的一些局部或者是它的一些部分的一些功能啊，一些部分的功能。那么这个心和心所呢同时会产生的，哎，所以叫做聚实二气啊。比如说一个心啊，一个心它的周边有多少个心所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那个大乘阿毗达摩，这个里面就会讲，这个是佛教的真正的佛教的心理学，佛教把这个我们的人的这个心啊，内心的世界啊剖析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心产生的时候啊，它跟它一起，比如说我们人生病的时候，一个主要的病，然后呢，还有几个其他的病啊，在一起出现了、啊，那样子，比如说一个主要的这个心啊产生的时候，观念啊产生的时候，然后它就附带了很多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嫉妒啊，嫉妒的时候呢，它的本质是嫉妒啊，但这个嫉妒里面呢有恨呐、啊，不就是说羡慕、嫉妒、恨吗？啊，那还有很多这类的东西特别多啊，这类的东西它们是一起出来的，所以啊，就叫做这个心所和心是举实而起，一起产生啊，就像如热与光啊。日和日光啊，永远都在一起出现，所以这个心跟心所呢，它一起出现的。哎，这个缘起性，这个是缘起啊，这个是因缘的缘起。那么这个缘起呢，啊，这个缘起就是主要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心啊，它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分别啊，讲的分别无法当中的分别，然后这个无法当中的分别。和善祥啊里面的一塔气啊，就是一个东西啊，相互是可以兼容的一个东西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正直如如，这个就是后面的两个啊，正直如如不可坏啊，不可坏的意思呢，因为他们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永远都存在，不会消失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个散行里面的远程实相啊，远程实相跟无法里面的真知和如如和三相的远程啊，实际就是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相互都可以兼容，相互都可以包含啊，这样子。啊，这就是三行跟无法的一个关系啊，他们的关系。大回于自行所显啊，自行所显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啊，是我们自心的一个投影啊，投影的画面，这叫做自性所显啊，看到的、听到的啊、问到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自性所显啊，神执着是啊，然后我们产生对这些对这些东西啊产生这个执着的时候呢，有八种分别器。这个八种分别呢，那个像瑜伽师地论啊，其他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它都有细化，有展开的讲了。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不需要了，就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分别是什么啊？简单可以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就如果分开讲的话，它有八种，八种也不重要，可以分很多啊。那分别起此差别相，皆是不是啊？反正这个八种也好，种种的这个差别啊，一切所看到的这一切，除了这个圆称实相跟这个啊。啊，这个如如和这个政治以外的这些全部，实际上呢，都是如幻啊，如梦啊，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外面的一个东西，但不是，就是眼色一样啊，眼色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前面不就讲了吗？这个吸毒的人啊，那就他就可以看到了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他认为是。这些东西都在外面，其实自己的错觉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啊。那我们会说啊，他们是错觉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当然不是错觉啊，不能等同啊。其实这两个都是可以等同的，我们看到的也是错觉，其中的一两个已经是科学，不就是已经证实过了吗？证明过了吗？其中就是最常见的眼色啊，眼色啊，那这眼色跟实际上这个眼色跟吸毒的人啊看到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一东西跟我们的这个颜色啊稍微有一点点稳定和不稳定的这个差别啊，本质都是错觉啊，都是错觉啊，不实啊，不真实的。那未妄即行，全部都是遍计所知啊，全部都是妄想啊，全部都不存在的无中生有的这样子的东西。若能舍离二众我执啊，我们这个明天要讲这个二众我执，如果要摄取原理，那二无我执即得生障，那我们就得到这个智慧啊，二无我的这个智慧，这是三行跟这个无法的一个关系啊，三行和无法的关系。那后面这个呢，就继续讲啊。夫此大回无法者，所谓相名分别如如正之啊，此众相之。这个里面的相是什么呢？它是把前面的要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然后呢，这个里面的相是所为所见色颜色形状等形状个别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形状啊。是名为相啊，就总结一下。然后呢，一比主相离拼等命啊，比如说瓶子呀、筷子呀、锅呀、碗啊、瓢啊、等等等等，房子呀这一类的啊，都是根据这个相啊，依靠这个相啊来取的名字啊，取的名字，对，取的名字。这个叫做名啊，此如实，此不疑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就叫做鼠标，这个不叫键盘啊。此不疑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名为名，那这个叫做名，这叫名啊。总结一下啊，然后呢，后面呢， 是舍众名现世，这个各种各样的名字啊，就根据这些名字，然后我们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啊，主想信心所发，哎啊，鼠标啊，鼠标又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啊，是名分别，这叫做分辨。然后必名啊，必想必尽无用啊，然后前面的不管是名也好，不管是相也好啊，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啊自己的，就像细读的人看到的东西一样，这个用菩萨用这个开悟的人的智慧看，毕竟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假的。但是妄心辗转分别，但是啊，但这个字在我们古文里面佛经里面呢，它只是只是啊，只是妄想而已啊，只是妄想而已啊，这意思。妄心辗转分别，其实都是妄想啊，无中生有的。如是观察乃至觉灭啊，他觉悟了以后呢，这些东西都会消失的啊，就不存在了。是名如如，这个灭啊，他讲的是空心啊，空心，那么这就叫做如如。大慧啊，正是决定究竟根本自心可得啊，真正的这个存在的啊，究竟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自心啊，自心和这个如如啊，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啊，都是一个东西，也叫做自心，也叫做本心啊。禅宗里面就讲本来的面目啊，本来的面。其实这些东西啊，不要以为在无在讲什么外面的什么某个东西，佛呀或者菩萨都不是，他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的内心的本心啊，内心的本心。内心的本心其实是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浮躁啊，非常的浮躁，静下来是最难的事情啊，大家都特别想啊这个有这个松弛感啊，放松一下，但是呢让你静啊，也就这也是很痛苦，也静不下来啊，我静下来也马上就把手机拿来要就刷一刷屏啊等等，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静下来，就往里面去探索的话呢，然后就是突破了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之后啊，然后立即就看到了我们的心的本心或者佛心啊，那么这个就是自心啊，可得是入如相啊，那这个就叫做入如相，这叫入如相，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佛陀就是相，这个是自古以来啊永远都不变的一个真理。他说我即诸佛顺啊遂顺正如啊，我证悟的也是这个诸佛，之前的佛，未来的佛，所有的佛，他们所证悟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就是心的本心，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并不是说是外面就看到了什么上帝啊，看到了鬼啊，看到了什么，不是我和过去的佛，未来的佛，我们大家啊证悟的这个东西呢，境界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啊，实际上呢，就是我看到了我自己了，哎，是这意思啊。如其实相啊，开示言说，哎，佛陀就是说，我也会讲这些啊，过去的佛他们也讲这个啊，未来的佛他们讲法传法，他们也就讲这个啊，这就是这个是永远不变的一个真理啊。因为什么大家都讲这个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啊，所以就迷茫痛苦啊，焦虑抑郁啊。如果谁知道了这个啊，那么这些痛苦焦虑这些就是烟消云散啊，绝对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善识的这个佛他为什么不讲别的呢？他为什么不讲这个艺术呢？为什么不讲科学呢？他们为什么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呢？他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人的心理的痛苦啊。什么东西可以解决人心的痛苦，他就讲这个啊。什么东西就不能解决人性的痛苦，反而啊，大家的压力跟这个痛苦增长的这些东西， 他不感兴趣，他们不会讲啊。所以就是如其实相啊，开示言说啊，是这样子。那么后面呢？后面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点点啊。若能于此虽损无解开悟啊，如果我们能够开悟真悟这样子的话呢，那就立端立长啊，长和端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呢，不胜分别如自证处。自证就是刚才讲的佛的这个境界啊，我们自己就可以进入这个当中啊。除于外道小乘的这些见解啊，这个时候呢，得到的这个开悟的这个智慧就是明正知，哎，这个总结了一下正知。然后最后就是说大回啊，次悟中法三心啊，八十啊，耳无我，这个我们还没讲，耳无我。一切佛法普皆是摄尽啊，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当中呢，所有的法都已经包含了，哎，这当中就已经包含了，哎，所有的在这个当中已经包含了啊。大会于此法中，如应以自知山窍通达，哎，就是劝这个大会啊，你一定一定一定要通达这个啊。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你一定要证悟这个啊，然后你证悟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把这个告诉给大家啊。其实佛法是这个啊，这叫做佛法啊，烧香拜佛呀，还有就是这个，这些形式上的各种各样的法会啊，啊，还有就是金碧辉煌的这个寺庙啊，等等啊，其实这些都不叫，都不叫这个。佛法啊，真正的佛法就是这个。你看佛他也就是讲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真相，然后你明白了以后，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啊。为什么呢？你明白了解决你的痛苦，你告诉了更多的人可以解决他们的痛苦啊。那这就是佛法在人间的它的存在的意义啊，存在的意义。如果佛法不能给大众带来这样子的利益，那佛法就属于少数人的专利啊，大家在这个当中就得不到什么利益啊，那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呢，就是佛陀就再三的告诉他啊，你自己一定要开悟，你必须要通达啊，通达了以后呢，你要告诉大家啊，以劝他人啊，临起通达啊，也鼓励大家。通达啊，是这个意思。那通达了以后呢？通达此仪，心则决定啊，不随他转啊，这个就是自由自在了啊。现在我们的心呢，我们看到了任何一个东西，我们的心马上就随他转啊，随他转啊。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跟他走，有些时候呢就不想跟他走，又开始烦恼啊。那通达了这个以后呢，心就是如如不动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才是真的啊，是我们就是解脱了，这叫做解脱。这跟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的需要啊，你有信仰没有信仰，不管怎么样，生老病死是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啊。然后呢，这个生老病死呢，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最最最大的问题。就反而我们遇到了最大问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谁也帮助不了啊，帮助不了。我们自己一生当中奋斗的这些房子车子，在这个时候呢，就完全是苍白无力，没有任何的意义。乔布斯他的自传里面不就写了吗？当他在这个病床上啊，就是在病床上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世俗的辉煌，一切都变成了灰色，没有用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世俗在世间呢不成功的话，这样子；如果成功了啊，我们就是做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啊，那也是这个我们对金钱也好，对世俗的这些东西，你真的是啊。这个有距离的时候呢，它真的是有相当大的这个魅力吸引力啊。那没有距离或者是零距离的时候呢，然后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啊一定会回头 再去找个其他的东西，这个是绝对的啊！这是人类，首先是我们要吃饱啊，要温饱的问题解决啊。这个时候谈不上这些东西了啊，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人不会他永远都停在这儿啊，人一定会有就找个更好的东西，因为这个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呢，他这个车虚的这个快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一定会就到一定的时候呢，有新的这个欲望，然后满足不了这个新的欲望。那跟以前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是一样的痛苦了啊，还是回到以前了啊，比以前还这个还要糟糕，对对对，还要糟糕。比如说，当我们大家都非常贫穷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心里面有一个希望啊，有我努力，有一天我会有钱，有钱我可以过个好的日子啊。那有钱了呀，什么东西你以前向往的东西都有了呀，有了，那现在又不快乐了啊。那又不快乐了以后，那怎么办呢？心里。这个就是空虚啊，心理的空虚啊，比物质上的这个欠缺啊，严重的多得多啊，严重的多得多。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什么时候焦虑过啊？不是，什么时候抑郁过呀？啊，什么时候自杀过？没有啊，啊。那么后面就是这些问题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人一定会找一个东西啊，一定会，这是人的一个本能的这个反应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啊，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想到这些事情啊，早一点是最好了，越早越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